请听我的话，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那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经文读毕，这个是神的话语。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邝伟杰牧师，讲到主题复活与我。
不好意思啊，不可以行得太近个喇叭那里。弟兄姊妹早晨。美国有本杂志叫《年代杂志》，或者叫《时代杂志》啊，每年咧都会选出一位系当年度咧对全球最具影响嘅一个嘅人或者事物，称为咧年度嘅风云人物。落选嘅对象可以系一个人、一对夫妇，或者系一班嘅人、一个嘅概念，甚至乎系一个嘅地方或者一部机器。我谂，若果呢本杂志存在早二千年嘅话，喺公元后33年嗰一年或者之后嘅时间，应该有一期嘅获选嘅人物会系呢一张嘅 PowerPoint， 就系耶稣。因为耶稣嘅复活呢件嘅事实，当时带俾历史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当他复活的这件事件被传遍欧亚非三州之后，教会被建立，而基督教信仰的传开去，当时影响了当时的哲学和宗教的发展，而耶稣复活的事情更加是影响了犹太人历史的进程，更加令到罗马帝国的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最重要的就是一班本来称为贩夫走卒的草根阶层，一班是渔夫，一班是可能是被人藐视的人，他们成为了教会的先驱，他们成为了宣教士，将福音传开去，他们后来更加成为了殉道者，为了这个信仰的福音是献上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可以称得，我相信不单止是当时年度，甚至乎是人类历史里面一个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他的复活是前无古人，也都是后无来者。我们看下一年里面这么多的节期，有不同的节日， 有时会有些国家会庆祝他们那些元首的生辰，但是只有复活节是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他生日，亦佢从死里复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节日。而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就去思想下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如果主耶稣基督他昔日他的复活是这么大影响力的时候，到二千年后的今天，耶稣他的复活对于我有什么影响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我有啲咩嘅意义所在呢？喺呢段经文就系可以为教会历史里边第一篇嘅证道，因为当时就系当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喺五旬节佢领受咗圣灵，而当时彼得就被圣灵感动，佢企出嚟就向众人讲咗呢篇嘅信息。呢篇系教会里边第一篇嘅信息， 亦都是复活耶稣复活之后第一篇的信息。而这篇的信息正是充分都讲出了基督教开始，而同时亦都是讲出了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对于彼得的那个重要性。这篇的经文特别我选了这里第22到28节这段的经文，不单只是讲出了复活的事情，这里彼得更加借了大卫所写的诗篇第25节开始，他引述了大卫一篇的诗篇，是暗示出这个盼望很奇妙，这个盼望复活的盼望不单只是我们之后的人是受影响，而大卫在耶稣出生之前藉着神的启示之下，他已经去知道这件事情，而他有这个 的盼望，这个永生的盼望。而当他这样写的时候，他不单只写了自己的永生的盼望，他同时是预言出主耶稣那个复活，是一篇很奇妙的经文。但 当我们看的时候，头那两节讲了一件，我想我们都会问一个的问题。头两节经文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在我们的中间施行异能奇迹、奇事和神迹，但是这个耶稣基督可以能行异能奇事神迹，但是他 后来却 是被钉十字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是神成为肉身出现在世上，他有能力去施行神迹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被钉十字架呢？这个问题就是彼得一班门徒他们在得知耶稣受死之后一个一直去困扰他们的问题。他们跟随耶稣基督三年，见他行过很多的神迹，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叫人 得着病，得着痊愈，叫死人复活，都发生过。耶稣能够行异能神迹，为什么他会被钉十字架？为什么他被钉十字架之后，他甚至乎死亡被埋葬？这个问题就是当时当耶稣复活之前是困扰门徒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彼得当他得知耶稣复活之后，他有一个答案，他在这里将答案是讲了出来。第23节彼得说，耶稣是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予人，跟着藉着无法之人的手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之会被钉十字架，因为神他的定旨同埋先见，呢两个字咩意思呢？下一张 PowerPoint 我睇到，定旨嘅意思系原文系两个字嚟嘅，决定同埋旨意。决定嘅意思有两方面，一个就系一个嘅决定，但同时包含住一个限定嘅意思，即系话一个决定可能带嚟一个行动，但同时一个决定可以带嚟嘅。就是一个你一个自我限制，你不去行动。而同时旨意即是一个的计划，这个讲出了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神的计划，而这个的计划是神预先看见。先见意思就是神预先知道的一件事情，神预先知道一个情况而他定下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里面在这一刻神不是有所行动，神是决定不去行动，让主耶稣去被出卖，被交去无法之人的手。这个所讲的无法之人的手就是讲到那些犹太人以外的无律法 的人，包括了罗马的人。当时就是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是他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原来神可以在这些情况里面他预先有所知道而不会行动。神不会行动是可以是神的计划之一来的。这个事实是我们很多时做基督徒都会经验过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有些事情我经验到一些的困难，一些的遭遇，我们很需要神帮忙的时候，神竟然不去做事，不去帮忙。我们都会很奇怪，神啊，我这一刻的困难和痛苦你知不知道的？如果你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事去帮我呢？为什么你不去帮我呢？我们很自然地预期了，就是说当我有问题的时候，神应该插手，神应该去干预，神应该施以援助。但其实有情况是神预先知道，他虽然预先知道，但他有计划，而这个计划是要他暂时不去干预我们。例如每次当我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令到我很意外，例如撞车啊，或者是被人抄牌啊，这样我都有差不多的一个反应。首先我就会觉得望住那个车可能已经撞毁了，或者望住那张牛肉干，那么很伤心的时候就会问，唉，即是为什么不早知道会这样呢？如果我早知道的时候，我就不会即是开那么快啦，那么被人抄牌啦，或者我早知道的时候就不会跟那么贴那个车，或者我早知道那个人会这样的时候，我就不会把车开出去那个路口那里。人是很这个人之常情，当这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会早知道，但人不可以早知道的，我都知道自己不可以早知道的。所以既然我就会问神，神啊，我早知不到啫，但你知啊，为什么你不去做啲嘢？为什么你不去插手呢？为什么你不去阻止这样事情发生？你是不是善我呢？这个是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受死的时候，我们就会应该被提醒的，就是说有些情况神是可以早知而他选择不去插手。为什么？因为神在那件事之后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而之后的事情那个意义是比那一刻神去插手更加重要。而那一刻如果神插手了的时候，之后的事情就不可以发生，然之后那件事不发生的话，我们就不会更加明白神一些特别 的事情。当主耶稣被出卖的时候，他客色马利园被那些的罗马兵，被那些祭司所派带来的圣殿的守卫去围捕的时候，当犹大走到前面来向他亲吻做暗号，跟着那些的守卫啊，又去捉拿他的时候，彼得企图反抗，彼得掹刀出来去反抗的时候，耶稣说如果我需要的时候，我岂不可以去召唤千万的天使去将我营救吗？你想想，神耶稣可以当时去行动去干预神的计划。哇！你想想，耶稣叫千万天使落到嚟系几咁型啊？或者讲现代啲，几咁挫啊？虽然系咁型嘅事，但系如果佢咁做嘅时候，佢之后就唔可以受死。佢唔受死嘅时候，就唔可以将佢嗰个复活嘅能力彰显出嚟。谂起俗语有句说话叫做“不入苦穴，焉得苦字”，系咪啊？你不去到苦穴里面的时候，你就不可以捉到那只老虎仔。耶稣不经历死亡的时候，他就不可以表现出死亡不可以将他拘禁的事实。耶稣他复活，他表现出他不能被死亡拘禁的事实，重要过他呼唤天使将他营救。所以当我们每次经历到一些事情，觉得神不去做事的时候，我们那刻应该提醒自己，我们不应该去埋怨那件事。神是早知道，神不是不知道，不过他选择那一刻不去干预，因为之后他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去经历，或者他有更加好的安排，或者他透过这些磨练让我们对于他之后有个更加深的认识。我们不可以太早去向神 落一个嘅定论，话佢无能，或者话佢唔理我。而呢段经文里边就清楚讲出，耶稣基督为我哋经历死亡，唔单止去表明佢可以去唔被死亡所拘禁，更加去讲出个意义所在，就系话系帮助我哋从呢个死亡嘅痛苦当中被释放出嚟。第二十四节，佢话神却将死嘅痛苦解释了，直至主耶稣嘅复活，将痛苦死嘅痛苦解释了。这个死亡这个痛苦的字，希列文的字呢很特别的，因为呢这个字的字根本身呢跟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的字一样，下一张 PowerPoint。 而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九节那里讲到这个字是解释是生产的痛苦，这个希列文的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是来形容到生产的痛苦，而这书是用来形容死亡的痛苦。我觉得是很特别 的词汇来的，因为生产的痛苦呢被很多人认为呢是世上最痛苦的事情，最痛苦的感觉是生产之苦。这样的痛苦我想很多妈咪都知道，而 男人是不知道的，除非你试过。我想不会有人试过，是不是？男人没人应该试过。男人最痛的是什么？许志安说就是第三者的出现令到你的伴侣变心，因为男人最痛就是失恋，是不是？但女人最痛不是失恋，失恋比不上这个痛苦。两个最痛是生产的痛苦。听过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个妈咪她陀 BB 的时候，哇，好惨，开头的时候呢又呕又没有胃口吃东西，好辛苦。跟住到后来呢个肚大了，压住个腰部神经，又坐不好又睡不好。到生的时候又push了很久都生不出。她生完第一胎之后，那个母亲八年不敢再生第二个 BB。太痛，最惨的就是有时呢除了生产之苦之外呢，还有些男人去火上加油。当我太太她生 BB 的时候，她去医院，樣就我扶着她去医院，在身边给一些鼓励啊支持啊，樣你知道她就很惨，坐在那里要因为她已经打开了子宫，要用一些叫 IV 叫滴漏去给她的抗生素。男人没什么做的，旁边除了一陪下她之外就无所事事，除了去拿下嘢食啊，喝下嘢之外呢就都要关心一下的。樣看看那个 IV 的滴漏好像不是很滴咁样，因为搞搞她啦。然后搞的时候呢都开尽了他，那一刻那些的抗生素呢就涌上我太太的体内，他说好像被火烧那样，就是突然间炸那样，即刻散冧，好像对不住，好像是令到这个最痛的痛苦再加了几钱痛，几钱重，真的很惨，真的。而现在都记得那个的情景，真的很不好意思。这个就是女性的最高的经历，就是生产之苦 是痛到我们 男人难以想象。但是这个希列的字的字根用来形容死亡的痛苦，这里令我们联想到其实死亡的痛苦应该是世上最痛的事情，可以比得过或者超越女性生产的痛苦。死亡的痛苦有些情况是令当事人是一个极之大的煎熬，是很难去面对。最近听到一篇新闻，下张 PowerPoint 是讲香港有个六十几岁的退休人士，这个姓福，姓什么不记得了，好像姓姓方，是不是不知道，或者姓其他什么，他患了末期的癌症，他退休了，应该生活很惬意，患了末期癌症， 令到他很辛苦，他夜晚睡不着觉，太痛，而周不时成身的肿痛令到他很辛苦，而同时这个病症带给他家人很多的拖累，很多的 他觉得他生无可恋，自己又辛苦又拖累家人，结果他萌生死念，选择了有一天上个礼拜就当在港铁的大围车站，当列车入站的时候他跳轨自杀。这件事令到引起很大的纷争，一方面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他很可怜，但同时因为车站要停止开放，列车要停顿了成很长时间，港铁安排了有巴士去将这些乘客去接载的时候，很多人就埋怨，哇这个人死搞得麻烦，这样也都有人在这里就乘机就问香港是哪应该有安乐死这件事情。一个人死带来的是很多很多的麻烦，即是死亡有时不单止 是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家庭的事情，甚至乎带来很多 的影响。就算死亡那件事本身带给当事人没什么痛苦都好，死亡的这个事实带给周围的人是一个很伤痛的经历。我的职业本身让我有机会看见一个人在我面前死去，那个过程是很令人伤感。当那个人他的呼吸逐渐变得困难的时候，也逐渐回慢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下呼吸是最后的呼吸，而当那个呼吸停了之后，你才知道哦他不在这里。但那一刻，那一刻很特别，回不到转头，刚才还呼吸现在没有了。你看着他那个样貌跟之前是很不同，而你看着他的身体逐渐变得冰冻，变得僵硬，那一刻你感受到原来生命很实在，一个人有生命和没有生命是很不同的，虽然外貌没什么变化，但是有生命和没有生命很不同。生命既是实在，但同时是留不住，当他要走的时候你是留不住，而那个情景带给周边的人那种伤感是很难去承载的。这个死亡的咒诅，死亡不单只是关乎那个人，死亡是影响身边的人，死亡是甚至乎是全世界的咒诅，影响着世上的所有人。所以从这样看的时候，基督教复活本身不单单是针对个人的死亡，因为针对个人的死亡本身不可以将问题解决，基督教复活本身是针对全世界。你想想，若果给你有重生，但是世界不改变的时候，这世界依然充满着罪恶，充满着问题的时候，给你来多一次，复活本身未必是一个祝福。给你再次来到世上，面对回你所面对的问题，面对回罪恶的事情，面对自己的缺陷，虽然你可以见到你一些你所见的家人，可以享受一些你所享受的事物，但是当问题是依然存在，罪恶依然存在的时候，复活未必是祝福。而这个情形是类似轮回的，轮回是给你来多次，而呢是挨多次受多次。所以佛教里面讲轮回呢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如果轮回真的存在的时候，佛教认为轮回本身呢是一个的痛苦来的，不断循环的受苦，不断循环的去得不到释放。而佛教讲到轮回那个的最终的那个的释放是怎样，要去到这个西方极乐的里面， 所以若果一个，即系当然我哋相信轮回唔系真啦吓。若果生命系不断咁能够再开始过嘅时候，但世界系唔被改变，呢个并唔系福音嚟。而佛教在这方面是不完全，为什么？佛教讲到轮回，看看你念一些佛经，希望你觉悟可以去到这个西方极乐这样。但佛教对于世界的问题的解决是没有答案的，因为佛教所信的那个基础并不是一个能够改变历史的神。而我们基督教所信的神是那个能够去经历死亡并且是得胜死亡的神，并且他是能够改变历史的神。而这一处经文讲出复活本身不单只是个人的复活，复活本身是包括神将这个我所居住的世界去改变。第二十六节的结尾里面，大卫他预言出那个复活的前，他说复活令到我肉身要安居在子亡的当中。第二十七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都讲出了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全人的生命，不是只是有灵魂。好像我们误会了啊，复活就是呢我的灵魂去到神的里面飘来飘去咁样无所事事咁样。复活不单止是灵魂的再换，复活包括最终我们有个新的身体，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当我们有身体的时候，我们自然需要一个居所。所以圣经讲到我们人当我们信徒离世之后，我们的灵魂去到神的怀抱当中， 是得享神的同在，但我们同时等候主耶稣再来到世上。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重新活过来，重新活过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一个可以是有肉体的身体，而我们到时会与主一同的在地上面是居住在一个新天新地的当中。所以复活是包括整个的创造被改变。下一张 PowerPoint 讲到罗马书和启示录都分别预言到这个事实。罗马书说，但受造之物仍然在指望脱离大卫的核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你讲的自由的荣耀，就是那种我们神再回来他掌权的时候，我们是与神一同掌权，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我们脱离了死亡同罪那个核制的自由。而启示录第二章讲到约翰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基督教的复活本身不是单止讲到我们个人的复活，你讲到整个世界被改变，罪恶死亡是被得胜，是被除去，而我们是活在一个与神同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当中。这就是我们人需要的福音。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世界即是那个现况的时候，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问题需要被解决。如果我们尝试去自我发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很多东西都不明白，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都有面对自己一些的软弱，一些的缺陷，或者我们都有罪恶的缠绕。只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以上的问题是提供了一个的答案和出路。而经文最后一节是讲出了这个复活的生命。第28节讲到说，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为见你的面得着满足和快乐。大卫预言到在永恒当中，我们是与神同在，这个就是我们复活的生命的意义。那份的满足，那个喜乐来源是我们能够得见神的面，我们永远是与神同在。复 活俾我哋嘅意义，除咗帮我哋去解决死亡嘅问题同罪嘅问题之外，复活嗰个嘅喜乐，嗰、那个呢、这个嘅满足感，系嚟自我哋能够都系同神有一个面对面嘅关系。而呢份嘅喜乐，嗰、那个满足感，唔系净系将来先有，系现今我哋已经可以得着。虽然不是完全，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去得着，而将来会更加全面地给我们去经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对于将来复活之后那个的生命，那个的渴望，那个的认识，是建基于我们今日对这个神有几样的认识。如果我们今日本身对神的认识都不是那么深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关系不是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不能够从神的身上是得到喜乐的时候，我们将来同神面对面那个的时候，也都不会完全的好喜乐。认识一个的长者，他是年长的时候在病床信主的，因为患了绝症，他在病床信主。当信了主之后，病情就急速恶化，他身体的痛楚不断的增加。可能因为他在病床信主的关系，他一生里面没什么经历过跟神哥的关系。对于他来说，神爱是一个观念，神爱你，因为 他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这些的头脑观念他知道。但当他跟神没有那个个人经历的时候，当他面对他肉身的痛苦，他最后竟然将这些一切去迁怒给神，他埋怨神，为什么用要我挨这些苦，我已经信了你了，这样他埋怨神，他嬲神。即是说，原来单单头脑知识知道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复活，他爱我，如果这些东西在头脑知识的里面的时候，这些东西不足以让我们对复活有所的渴，即是有所的渴望。而这些头脑知识也都帮助不到我们去面对死亡带来 的威胁。但当一个基督徒他在世的时候，是能够深深地认识神，有一个个人的认识，有神同在，他在开心的时候，这份的喜乐是足以帮助他去面对死亡带来的威胁，因为他深深明白到复活之后是与主同在，而这个事情令他开心。一个苏格兰的牧师，当他临死的时候，他毫不畏惧，即是态度很轻松。他的朋友问他，为什么你那么轻松的，你怎么看死亡？他就回答，他说，朋友啊，论生死我看是一样的，生和死没什么分别，我若死了，我必与神同在，我若活着，神必与我同在。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清楚说出了我们基督徒和神这个的永恒关系。他说，我们若活着的时候，是神与我们同在。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在世的时候，我们得蒙拯救是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去寻找我们，我们被寻见了，他不单止将我们拯救，将我们的罪赦免，并且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行人生的道路，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将我们寻见，他与我们同行人生的道路。而当有一天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这牧师说，是我们与神同在，我们去到神的怀抱当中，我们是得享神那个的安息， 我哋永远嘅同神喺埋一齐，系我去到神嘅里边。佢话两者冇乜分别，所以将来嘅喜乐系我哋现今可以得着。我对于死亡嘅态度，我对于点样睇复活呢件事情，系在乎我今日从神身上得到几多嘅喜乐同埋满足感。所以复活对于我哋嚟讲，可以话系一个好个人嘅事情，嗰、那个意义、嗰、那个感觉可以因人而异，在乎你今日有几愿意让神去得着你，几愿意去经历神俾你嘅恩典同埋帮助。以下我哋系守圣餐嘅时间。圣餐系基督徒一个我哋纪念主嘅日子，纪念主耶稣嘅死，而同。